中国拥有众多的人口，也拥有世界上最丰富多元的自然景观，高原、山林、湖泊、海岸线，这种地理和气候的跨度有助于物种的形成和保存。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这样多潜在的食物原材料。人们采集、捡拾、挖掘、捕捞，为的是得到这份自然的馈赠。穿越四季，我们即将看到美味背后人和自然的故事。云南香格里拉被雪山环抱的原始森林，雨季里空气阴凉，在松树和栗树自然混交林中，想尽可能地跟上单针卓玛的脚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卓玛和妈妈正在寻找一种精灵般的食物。卓玛在松针下找到的是松茸，一种珍贵的食用菌。这种菌子只能在没有污染的高海拔山地中才能存活。
一般走一公里的路才能找到一朵松茸。
这只松茸的伞盖已经打开，品质不好。
以前的产量是很多，但是价格很低。今年的产量是很少，但是价格很高。
松茸属于野生菌中的贵族。在大城市的餐厅里，一份炭烤松茸价格能达到1600元。松茸的香味浓烈袭人，烧煎炙烤就会被热力逼出一种矿物质的焰香，这令远离自然的人将此物视若珍宝。吉迪村是香格里拉松茸产地的中心。凌晨3点，这里已经变成一个空村，所有有能力上山的人都已经出门去寻找那种神奇的菌子。
如果不早出来的话，别人在我前面，我就什么都找不到，别人把全部都拔走了。
穿过村庄，母女俩要步行走进20公里之外的原始森林。即使对于熟悉森林的村民，捡拾松茸也是一项凭运气的劳动。品质高的松茸都隐藏在土层之下。妈妈找寻了2天前亲手掩藏过的菌坑，沙壤土层中果然又长出了新的松茸，可惜今年雨水不足，松茸太小。
妈妈就是不会注意自己的身体，光顾着找松茸，我就是有点担心有一天她头晕倒在山上，毕竟她已经岁数大了。
酥油煎松茸在松茸产地更常见，用黑陶土锅融化酥油，放上切好的松茸生片，油温使松茸表面的水分迅速消失，香气毕现。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。以前藏族人都不爱吃松茸，嫌它的味儿怪，原来的松茸也就几毛钱一斤。可是这几年松茸身价飞升，一个夏天上万元的收入使牧民在雨季里变得异常辛苦。 松茸收购恪守严格的等级制度，48个不同的级别，从第一手的产地就要严格区分。
这个菌子是一级菌，相当好的，相当大的。
松茸保鲜的极限是3天，商人们以最快的速度对松茸进行精致的加工。这样一只松茸在产地的收购价是80元，6个小时之后，它就会以700元的价格出现在东京的超级市场中。卓玛挤在人群中，上午捡来的松茸品质一般，他心里很着急。
我看到别人比我采得多的时候，我的心里还是挺慌的，心急。
刚刚过去的一天，卓玛和妈妈走了11个小时的山路，但是换回的钱很少。错过雨季的这一个月，松茸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全家人期待明天的好运气。云南只有2个季节，旱季和雨季。从每年的11月开始，干燥而温暖的风浩浩荡荡地吹上半年，等到5月底，雨水才抵达迪庆州的香格里拉。大雨让原始森林里的各种野生菌都迅速疯长出来，但是杂菌不能引起卓玛和妈妈的兴趣。大雨是自然给的礼物，在相同付出的时候，好的运气带给卓玛更多的收获。松茸出土后，卓玛立刻用地上的松针把菌坑掩盖好，只有这样菌丝才不被破坏。为了延续自然的馈赠，村民们遵守着山林的规矩。松茸的味道虽然独特，但是流行在餐桌上不过30年。在中国的传统食谱中，还有另外一种来自山林的极品美味。取最新鲜的冬笋切寸段，下重油，加各种调味料，已成为江浙一带最常见的家常菜。在中国，有很多人依靠竹林生活，他们也是了解竹笋的高手。
毛竹最好就是要干净，不要的那个桑木嘞、生木嘞都种起来了，就影响了这个毛竹的生长，你水也挖不到的。
老包是浙江人，他的毛竹林里长出过穗昌最大的一个冬笋。冬笋藏在土层的下面，从竹林的表面上看什么也没有。老包只需要看一下竹梢的颜色，就能知道笋的准确位置。在这一片了无生机的土层之下，正有冬笋萌发。冬笋时令性极强，又难以保存，一颗冬笋去掉笋衣之后，可食用的部分所剩无几。中国厨师爱它，也是因为笋的质地单纯，极易吸收搭配食物的滋味。 尤其是与肥腻的肉类脂肪可以形成美妙的平衡。浙江的老包找笋，先找到四年生的竹子，顺着竹边挖。找到笋之后，轻刨轻取，不伤根。笋取出来要盖好土，就地利用自然，可以保鲜两周以上。从中国东部的浙江，一路向西南1500公里，就走进柳州盛夏的竹林。阿亮是广西人，他的竹林里生长的是大头甜笋。
六月中旬左右到九月中旬，这个时间是采笋的季节，最细腻的、最真嫩的竹笋。
通常而言，竹笋破土而出，见风则硬，如果不及时采挖，就会苦涩变老。阿亮家的笋属于夏天生的边笋，口感远不如冬笋鲜嫩，但这种笋正是用来制作柳州酸笋的原料。
这个是祖传的绝招来逆造这个酸笋，我是大掌声，他那个绝招全部遗传给我。
在柳州当地有一种叫螺蛳粉的小吃中，酸笋是最重要的辅料。阿亮家的大头甜笋砍下来已经快2个小时了，这时候笋达到呼吸作用的高峰，4个小时后，这两筐大头甜笋都会软化腐烂。阿亮全家手下的速度都加快了。阿亮每天睡觉前要查看自家的酸笋坛子，他透过光看一下酸笋的成色。儿子告诉他，明天有人要来买酸笋，但是这些笋至少还有3天才能出缸，他打算推掉客人的订单。浙江的老包正准备制作一道家常笋汤，咸猪肉、笋各放一半，在柴锅中煸炒，加高汤，咸肉的烟味和笋的鲜味相互交融，这道被称作腌笃鲜的江浙菜，主角是春笋。但老包没那么讲究，即便是价格高出20倍的冬笋，在他眼里也不过是自家毛竹林中的一个小菜而已。再过一个节气，春笋即将取代冬笋，继续成就精彩的腌笃鲜。其实除了新鲜食材，有时成就美食的调味料也同样来自于自然。在云南大理北部的诺邓山区，醒目的红色砂岩中间散布着不少天然的盐井，这些盐成就了山里人特殊的美味。诺邓盐做的血肠腊制过程不长，1周后就可以享用。云南人老黄和他的儿子树江正在小溪边搭建一个土灶。
回来哟！
这个土灶每年冬天的工作就是熬盐，水是卤水，熬盐的原料。这口盐井已经在诺邓村里存在了上千年。生产食盐为的是制作 诺邓当地独特的美味。惊艳的老黄马上认出一条成熟的诺邓火腿，火腿三年前上好了盐，已经在这里彻底风干了。三年的时间，火腿上的脂肪已经氧化成了特殊的美味。火腿要用刀卸开，每个部分都有不同的吃法。贴近中间骨头的肉是最好的，三年以上的诺邓火腿可以生吃。莴笋炒火腿，选肥瘦均匀的火腿和新鲜的莴笋同炒，放入大蒜调味，荤素搭配，是诺邓当地的家常菜。中午气温升高，盐井边上的土层里析出的盐分增多，吸引着附近的牲口。树浆的盐已经熬了四个多小时，结晶渐渐形成。诺邓井盐中含钾，利于健康，而且口味清淡，是制作火腿最好的选择。过了模子的盐重量被固定下来，这样精准的计量方式说明盐曾经是诺邓最重要的商品。云龙县的冬季市场，老黄和儿子树江赶到集市上挑选制作火腿的猪肉。高原上的猪不是一般的大陆货，顶级的诺邓火腿可以长出完美的油花。制作火腿炒饭，热热的米饭混上肉丁，用手趁热团在一起，使得米香肉香混合起来，趁热吃味道最好。每年冬至到大寒是老黄父子制作火腿的最佳时间。诺邓在海拔1800米左右，位置恰好在河谷中江水转弯的地方，这种温润的气候最适合火腿的深度发酵。
因为腌制火腿呢，在时间很长，并不是一天两天，到一个多月的腌才掉。
火腿的腌制在老屋的院子里进行。山区的气候总是变化无常，等到天晴气温低就是最佳的时机。树江已经做了10年的火腿，但是手艺远不如父亲。
哎，就这么腌，不差，实实的差，多差一些。
他教我怎么做之后，还是要得靠悟性，因为他这个手的按摩，还有挤血，还有撒盐，盐要上多少，还是要得靠悟性。
诺邓火腿的腌制过程很简单，自制的诺盐均匀地覆盖在火腿上，反复揉压。手工制盐的过程繁复，这让老黄对每一粒盐都珍惜有加。今天的人已经很难体会食盐的珍贵，交通和技术的进步已经使盐成为成本极低的商品，但我们仍然认为诺邓盐是自然赐给山里人的一个特殊礼物。海 海拔1800米的河谷渐渐温润起来。从现在起，上千条诺邓火腿开始长霉。这种霉菌即将伴随着火腿的深度发酵，藏匿在深山里的美味正在慢慢生成。十月，长江中游的两湖平原进入秋季，湖北省内临近长江的湖泊水位开始逐渐下降。这个自然的规律使得人们有机会接近湖底的世界。盛武和茂荣是兄弟俩，每年湖水下降的时候，他们都会来到湖北的嘉鱼，开始迎接一项艰苦的工作。对兄弟两人来说，新的机遇和挑战就在眼前。盛武和茂荣要来采挖一种自然的美味，这种植物生长在湖水下面深深的淤泥中，要想挖到并不是容易的事。
这么厚的纸这长到边上来了，
茂荣挖到的植物根茎就是莲藕，是一种湖泊中高产的蔬菜。
我家里盖房子的钱嘛，各些孩子的读书钱全是我挖藕挣的。
身体好啊，这样子活还可以多过几年，这都是要身体，身体不是一般身体素质差的，这是体力活，一翘头在那做，没得体力搞不下来就不想。
挖藕要有耐心和技巧，才能取出完整的一段藕，摸清楚整个藕的走势和长度，然后再逐段的清除淤泥。藕断了就破了卖相，灌进了淤泥就更卖不出价格，所以每一个挖藕人都要小心地把藕完整地挖出来。藕是一种含淀粉丰富的蔬菜，湖北产藕，湖北人更会吃藕。制作藕夹，藕去皮切成薄的镰刀片，用筷子夹肉馅儿塞入藕内，使肉馅能够均匀分布。藕夹入面浆，挂上面糊，温油炸至金黄。藕是一种饱含了人工劳动的自然食材，因此附加在藕上的价值要比其他蔬菜都高。要想得到藕，唯一的方式就是用人力来挖。无论多么大的藕田，也没有任何机械化的采藕工具。采藕的季节，他们就从老家安徽无为赶到有藕的地方。每年茂荣和盛武要只身出门7个月，较高的人工报酬使得盛武和茂荣愿意从事这项艰苦的工作，因为他们懂得环境越是恶劣，回报越是丰厚。 去年春节前，莲藕的价格不错，这吸引了大批的职业挖藕人来到嘉鱼。
就是一个腰疼，一个胳膊疼，一个腿呀，有点酸，还有一个胃不好受。我家里老婆她也说了，她说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。我们肯定希望他跟藕的价钱卖得高啊，说就是为了生活，多挣几个钱。
挖藕的人喜欢天气寒冷，这不是因为天冷好挖藕，而是天气冷，买藕吃藕汤的人就多一些，藕的价格就会涨。在湖北，藕最常见的做法就是煮汤，这是武汉及鄂中一带的家常菜，莲藕炖排骨。在湖北，几乎所有人家在每月都要煨一两次排骨藕汤。选肉厚的猪胸骨切块放入砂锅，烧开后小火煨一小时，将新鲜的藕刮皮洗净，切块入汤，先猛火滚开后小火煨半小时即成。
哎，因为这是就是出自我们的手。哎，我们在那个市场上看到藕啊，我们就有一种心里有一种感觉。哎，这个
生果是我们挖出来的，
是这是这是我们的手。
那肯定有一种感觉。
这有一种亲密感，是吧？
整整一壶的莲藕，还要采摘五个月的时间。在嘉鱼县的真湖上，300个职业挖藕人，每天从日出延续到日落。在中国遍布淡水湖的大省，这样的场面年年上演。几个月后，数千公里之外的吉林查干湖，另一批职业捕捞者等到了工作季节的开始。干燥的空气，极度的低温，使前郭尔罗斯大草原上的淡水湖早早封冻，但一场精彩的收获正酝酿在冰湖之下。北京的餐厅后厨正在开始制作每天最叫座的招牌菜鱼头泡饼。精彩的大鱼头来自几百公里之外的东北，取一大锅，不用油煎，只用事先做好的高汤煮炖鱼头，在锅里大概炖25分钟。烙饼要刚刚烙好的为最佳，最后大火收汁。吃鱼头是中国人的专利，好的鱼头要比鲜鱼的价格高出很多。凌晨4点，查干湖的渔民趁夜色出发，棉袜子、张嘎达、狗皮帽子，夜晚赶路向选定的下网地点出发。要知道，现在脚下已经不是陆地，而是冰面。赶车的人最害怕遇上没有封冻的裂缝，人和马一旦踏上，落水甚至丢掉性命都是有可能的。往哪里走，谁也不敢乱说话。一场依靠经验的赌博要持续数个小时。今天阳光明媚， 冰下的含氧量提高，鱼群的密度会很大，长达2000米的渔网很快沉入水底。这样的低温中，鱼群会聚集不动，但是定位不准，坏运气也会像传染病蔓延好几天。渔工们各自干着活，没有人讲话，焦虑和紧张弥漫在冰面上，厚重的衣服使简单的动作变得异常迟缓。鱼把头很在意今天自己的判断是否准确，因为这关系到他在众人中的威信和面子。
我们这天天都是鱼。
石宝柱今年77岁，经验丰富，是当地很有名望的鱼把头。
15岁开始干，一直干，现在都77了，你说多少年，始终没离着这个鱼界，水没离水，没离鱼，不喝了，今儿就这些吧，一会儿还有事儿，是吧？还得上冰啊。
冬捕者正在将绞盘固定在冰面上，再把大绦缠在绞盘上，通过牲口的拉力拉动冰下长达2公里的捕鱼大网。惊人的一幕开始了，渔网在透明的冰面下缓缓地移动，能够看到冰下走网，意味着光照正好，冰层的厚度恰到好处。但是这能够预示着鱼群就在附近吗？快过年了，按老习俗，当地要有一次祭湖祭鱼的活动。游客的需求和商业的参与，让眼前的仪式变得更加隆重。石把头作为主要演员，也要上台表演。眼前的场面和老人记忆里的祭祀有很大差别，但他还是虔诚地祈求湖里的神仙恩赐来年的丰收。网在冰下走了8个小时，终于到了收网的时候。水底的世界被整个的打捞了起来，被上天厚爱的人群又一次获得了馈赠。令人感慨的一幕发生了，大鱼们肥美的身躯刺激着所有人的神经，但是没有人会注意到一个细节，拉上来的网中竟然没有一条小鱼，每条鱼的重量几乎都在2公斤以上。只有老把头知道，这正是查干湖渔民心口相传的严格规定。东捕的渔网是6寸的网眼，这样稀疏的网眼只能网到5年以上的大鱼，这样未成年的小鱼就被人为的漏掉了。古尔罗斯蒙古族有一句话叫做猎杀不绝，讲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一年一次必须得搞的， 这是古代传下来的，那不能唱。这不是年年有余吗？今儿咱们把鱼都带回去，今晚上咱们就吃鱼喝酒。
刚出水的大鱼正在石把头的家里准备迎接除夕。依照老传统，年夜饭还是一桌全鱼宴。隆重的晚宴中，鱼是绝对的主角。女婿做的一手好菜是家里的大厨。完成全鱼宴上的14道菜，穷尽了他的全部手艺。重头戏是垮炖杂鱼，一定要用上东北的大酱调味。先炖透胖头鱼，再依次放进几种杂鱼，混搭的感觉像极了东北人的率性和直接。家里的孩子陪着老人一起喝酒，辛苦的一年过去了。
这个是生鱼，生鱼片，这个是银鱼，五仓这个是鱼肉段。
鱼鲜混杂的味道弥漫在查干湖渔村的夜晚。湖水的馈赠固然养育了依水而居的人们，然而海洋更是许多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水世界。广西京族三岛上的渔民曾经用高跷捕鱼的方式得到浅海的鱼虾。鱼群通常在西南季风来临的清晨和傍晚活动，这个高度借助一副高跷，再撑开渔网作为支点，可以有效地将近海的鱼虾一网打尽。站在海岸线上，总会有资源将尽的感慨。以前很发达的高跷捕鱼，现在逐渐成为民俗旅游项目。在京族的万尾渔村，这是最后五个会高跷捕鱼的人。对于海边的人来说，更深的诱惑还在深海之中。中国拥有长达1.8万公里的海岸线，但是捕鱼的地方离开海岸越远，危险的系数就越高。走进妈祖庙祈福，意味着新的航行马上开始。海南人林红旗是远洋捕捞队的船长。冬天里，林船长的渔船已经准备好柴油、食物和淡水，即将从三亚的海港起航。船上的20个人大部分都是青壮年。不断减少的鱼群让船长林红旗承担着一无所获的风险。但是船长知道，自然的馈赠时常不遂人愿，机会还要靠自己去把握。傍晚，船长捉到一条狼鱼，简单切块后，可以看到狼鱼翠绿色的骨头。只要用清水一煮，味道就很鲜美，配上方便面， 成就了一顿可口的晚餐。但是船长的晚餐吃得并不平静。灯光引来了鱼群，打捞了整整两个小时，拉起来的渔网空空的，只有一些水母。没有收获是意料之中的事情，但是压力都在船长身上。半个月之后再没有收获，林洪奇必须对船员有个交代。出海的时候，船员会带上一些马鲛鱼作为食物。马鲛鱼用盐腌好，可以储备很久。腌制剩下的鱼头和鱼尾，加上酸菜，可以做成美味的酸菜鱼汤。南海是中国最大最深的海洋，这里有22个岛屿和7个沙洲。岛上的红螺直接用海水煮熟，味道鲜美无比。渔民们到西沙捕鱼，遇上恶劣的天气就要靠岸休整。远洋捕捞的成本很高，今年的捕捞季节，林洪奇已经出过2次海，亏损了好几万。这次的航程已经过去了好几天，还是一无所获，他的压力越来越大。都寄托在林洪奇身上，他是船长，鱼群的位置全凭他的判断。所获到一日千里，靠大海谋生的人们又一次获得馈赠。但是一年中能出海的机会只有半年，大家必须抓紧时间。 渔民们独特的庆祝方式就是做一顿丰盛的海鱼午宴，香煎马鲛鱼，不用添加任何多余的调料，完全原汁原味。池子鱼要跟蒜一起红烧，炮弹鱼肉质细腻，最适合做汤，加上酸笋一起煮。船上做菜保留了海鲜最原始的鲜味。林红旗载着一船鱼回到了陆地，但他知道这只是短暂的停留，人们未来将如何适应海洋环境，只能静观其变。为期两个月的松茸季节，卓玛和妈妈挣到了5000元，这个收入是对他们辛苦付出的回报。傍晚，圣母撑着船回到岸边，她要把今天采到的莲藕用扇布盖起来。新年的第一天，石把头独自上冰，春天50万斤鱼苗将会重新投放到湖里。老人仍然期待冰湖里的馈赠。当我们远离自然享受美食的时候，最应该感谢的是这些付出劳动和智慧的人们，而大自然则以它的慷慨和守信作为对人类的回报和奖赏。